就没有得到法力，就是说修观照好像也没什么感觉，还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呢用修止来止它，就是说把你的，如果你在修的时候觉得你的心很沉，那你想用修观照来对治它，可是它又没有感觉到让你觉得心有往上，感觉到有心很静的感觉，清静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定要用观照了，你就用修止，好、哦。用修止来止你这个浮沉的沉的念，为什么会消极？为什么会沉？把它止住这个妄念。若是你在止的时候，止呢，就是说让你的心静下，那个妄念压它，止应该说压它的时候，哈、哦，拉它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呢？若以止时，你觉得身心安静，那你就知道呢，啊，那我应该用止安心。我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所谓的随便宜修止观，就是说你觉得用止你心马上静下来，你就用止静，如果你觉得用静用观你的心会静下来，你就用观，就是说没有固定的，没有说绝对的说你一定这时候要有心尘一定要用止或者用观，而是因为你个人依你个人修行坐禅的人的习性，感觉到说我这个时候心很浮沉，我用观呢，他心马上清净安静，我身心很清净，那你就用观。那如果你觉得用观不好，你用止，止可以得到法益，那你就用止来修，就是说他没有规定你确实要用止或要用观，而是因为你自己在坐禅的人觉得说我这个时候修止就能得到，哎、欸，我觉得很好，我一直下来用修止，哎、欸，我觉得我的身心就很清净，马上感受到，那你就用止法。那如果你觉得你用观呢、欸、比较快，你就用观。所以这个修随便宜的意思就是说，哪个对你比较有利，你就做那个方式，而没有所谓的确实要用止或观，也就是有点不定止观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不定止观的始祖在这里。我刚刚有跟那林同学讲，其实这一本修习止观坐禅要是治的，当然是所有止观的一个概要，有三种止观嘛，见智不定，还有一个叫圆顿止观，但是这个呢就是它的概要。所以你从这里只要小心去看的话，因为这个部分呢应该就是不定止观的一个要点了，随便宜修止观、哦、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他是说，若一坐禅时虽未对治心浮动故修止，而心不住亦无法力，当是修观，若一观中集结心神明净极难安稳，当值一观，则即当用观安心，是者列说随便宜修止观相，但须善曰便宜修之，则心神安稳，烦恼习习正诸法门。好，所以说第三个随便宜修止观的用意就是说，如果你在做的时候觉得你的心呢非常非常的齁，刚刚是沉浮嘛，现在是沉，那你就想要用观来对治它。如果你觉得观不行的时候，定心还是没有办法那个觉得很安静宁静不安稳，你就用观，就是说看你那个当下可以止跟观呢交替复用。各位记住，止呢就是定在一个地方，什么方法呢？细眼手心指，就是把你的心放在鼻子或心或者肚脐下都可以。另外自心指，自心指是当下呢就把你的心拉住，就是看你的心不要让它跑。第三个是体真指，这个体真指是比较困难，它是属于教理，就是说我们这个心究竟来自哪里，我所观的是什么，能观的境是什么，能观所观在哪里，这比较困难的、哦、所以说就这因你个人的根基而去应用这个法门，所以这个叫做随便宜修止观。换句话就是不定止观的一个初概的一个，不定止观这本书一个里面一个初概的一个念观念而已哈。第四个呢是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第四个呢就是你在一定层次更高了，就是说你已经有静虑，定呢就是静虑，就是你的心呢有比较静了，哈、哦。有比较静的定中，定就是静虑的意思。你在定中呢，你得到定的人的心就很细的，讲话会很小心，然后 什么事情呢，你就会感觉他考虑很周详。好，比如你可能跟他说，你只要跟那个说，所以你只要跟对方讲一下，这个讲一下，那个讲一下，那个你就知道对方根基大概是什么。因为比如说我跟你讲说啊，我们明天去哪里哈，我明天去外面打坐，好，比如假设，那我这样讲的人，有的人就会举一反三，有的人更厉害，更有智慧的人啊，更细心，他会举一反十，他自己就会 list， 我去那里我要带什么带，自己就会自己做了，都不用跟他讲。有的人你跟他说一就一，说明天去打坐，然后你都没跟他交代说带蒲团呐，带那个盖脚的那个啊，好、哦、啊、最起码的嘛，蒲团盖脚来，他可能去就是一个人去，什么都不带了，他不会去联想说我去那里，那更细心的想说到野外去，我可能要带蚊香，哦，那、啊、可能会口渴买水不方便，我带个瓶水，啊，带个饭团，好、哦。很细心的人，哎、欸，那我有时候我可以起来惊醒，哎、欸，我要不要带个火号念火机去？很细心的人，你只要跟他讲一个呢，啪啪啪啪啪，全部都那个电光矿药，他说什么他都，他马上就联想到了啦。所以孔子有时候举一反三呐、啊，可是我觉得聪明那个细心的人不止一举一反三，可以举一反十哎、欸。所以他都看到一个东西，他都可以想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就是他那个心很细，他那个心很细呢。如果他没有修行啊，这辈子没修止观，应该是过去生的习性带来的。好、哦，所以你可以从这个部分去看那个孩子他的根气是什么，好、哦，或每个人的根气。好、哦，所以说呢，细心呢修止观，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出来了。哈、哦，心细跟粗就在这里。哈、哦，然后呢？所谓行者先用止观对破初乱，哈，就是说所谓我们修行的人，行者的修行先用止观呢对破初乱。刚刚我们第一前两个礼拜讲的说对治初心初乱修止观嘛，哈，就用三止二观的方法嘛，就是那个细言守心止、治心止、体真止，然后再一个对治观一个正观，哈，对破初乱，乱心既喜即得入定，就是说你那个初乱的心妄念已经被你压下来了，制止住了，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入定。入定呢就是说你的心会很细，比较静，平常很爱讲话突然间变得不爱讲话，平常很好动突然间不爱动，他能够呢约束自己的心，身心身不掉口不断心不掉，好，那就是他有定力的，好，即得入定。定心细故呢，觉身空即受于快乐，就因为他心很静了呢，他我们想的不多，其实想事情呢胡思乱想也是很耗费我们的体力呢，那真的也是。所以你我刚假使我很用功在念书在做，所以我最近啊都一直在打论文啊，我从早做完都坐在书桌前，我后来肚子很容易饿，我一直在思考啊，哎，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然后一直想打到这个，我想到哎有什么关联的东西的时候，我反而没有起来东走走西走走的时候，反而肚子更浓郁，而且没有时间喝茶。平常我都会一天大概喝最少喝20杯以上的水啊，大概那个开水都要喝一罐以上啊，可是真的这几天呢我大概只都喝2杯而已啊，可是就肚子很容易饿，也没有喝茶，因为我很头脑非常耗我的头脑力，所以胡思乱想也是会很耗好力的，好、哦、这一点，所以说你就会觉得呢会很耗体力。但是如果你心静下来的人，所以为什么定中可以不用吃东西，就是这个原因啊，他根本没有耗他的任何体力啊，他已经入定了嘛，等于你的生理现象已经停止作用了嘛、欸、但是我那个不是在胡思乱想，是因为我要想很多，我要打资料，我在做那个论文，所以很非常好修，特别自己要修写日文啊，修改要想很多，因为比如说同样的一个句子上面用过了，这个又用同样的，自己也觉得怎么老是用同样的那个句法，就会想说还有什么什么新奇的句法可以替代它，所以说很耗体力啊。哦，啊，如果写中文就不必了，因为我本来中文就很好了啦，从小讲到大了，这母语嘛。那日文不一样啊，我都会写一写，想哎，怎么老是用这个字？哎呀。再换个 可不可以再换个别的，这样子念起来不会觉得很丢脸，从头到尾就从头到尾就听到你这一句这个余华而已哦。所以自己也就想说会就会比较耗脑力一下，就自己觉得肚子会比较容易饿，所以一餐要吃两块豆包哦，那吃很多呢，我有时候一个礼拜都没有吃到一块豆包耶，一餐吃两块豆包，因为不能，因为它那个豆包本身有那个蛋白质啊，它就比较会支援我们的那个体力啊，哎呀，所以说所谓在这里说乱心六定，定心细固，觉生空即受愉快，就是说因为你的心已经入定了啊，你的入定心很细，所以你会觉得好像跟周围的环境对你都没有什么感觉啦，哈。人家在走路你也不会觉得吵，人家在唱歌你也没有什么，也不会觉得烦，因为他是他，你是你，齁，你有你的一块天宫跟一块天地存在，你根本不会在乎，你就是在看大藏经，你也不会感觉到他很吵。我反而在日本都一个人住啊，我反而念书又喜欢跑到学校的餐厅，为什么？感觉到有人活得的感觉。你都一直一个人啊，所以我有时候会故意拿书到餐厅去，然后我一直看书啊，可是旁边人在讲话我有听到，可是对我来讲我都没有影响，我还是继续看我的书，继续想我的事情，因为你都一个人嘛，那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世界都没有人，都不见了，那你就会想到说我就拿着书去，所以我喜欢在学校念书，因为学校有人啊，在家里都一个人啊，而且学校图书馆很资料什么都很好查，哦，那研究室也方便啊，所以我基于我念书用功都在学校，我在家里呢回到家就是准备要休息了，欸，吃完饭就要休息了，我看一下新闻报道这样，所以说呢，因为你自己如果你有定力的人，你就不会觉得别人很吵你啊，哦，有的小孩子你有小孩子嘛，就每次来念书的时候啊，妈妈妈妈，你看啊，弟弟吵我，妹妹吵我，就一直喊一直喊，那从卡通影片看到啊，因为他那个小孩子他没有定力，他一定会别人在动他就会跟着动，如果你有定力的人，别人动你也不会跟着动，哦，没有感觉，对你来讲你根本没有感觉啦，那就是定力的作用，哦，如果你有修到这样子，在很多人地方你可以看书不觉得烦躁，那就是你有定，应该有定中的细心的了，哈。所谓，所以说，所受益快乐，获利变心，花人以细心起意，偏学之理，哈。除了这样子，觉得身心很快乐，空即快乐之外，你会呢，利变心花呢，就是说，利变心花呢，就是说，能够以，就是一点利变心，应该是智慧，等同智慧的意思。能够用你的细心诶，勤于偏执之理，知道说呢，这个空呢，其实也是虚晃的、不实的。你所定呢，也是虚晃的。你觉得你的心很定，其实呢，它也是一种虚晃的，哦，只是一个手段跟方法。止观呢，只是让我们要达到呢，明心所谓的见到呢，达到那个我们本来的本。走回我们的老家的那一条路而已，但是到了老家你还是要把它丢掉，就像你要去对岸，你坐的这个船，你到对岸你不下船的话，你还是在船上，就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他才跟你说，如果你若利弊心花，能以细心取于偏喜之理，若不知定心止息虚狂，必生贪着。如果你得到这样身心快乐的时候，你一直觉得啊，我到这里就满足了，好棒哦！我觉得现在世界的人都跟我没有关系，我觉得我很清安、很自在，然后好像自己呢就处在一个完全独立的空间里面。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就落于空寂，哎，那就是偏正空理了。佛陀不是要求我们这样子。那如果你今天呢？你在修行的人，除了止观，你还用观照，就是知道说，其实这个你观照呢，你的这个止心跟观照的这个境呢，能观所观都是虚空的。你知道他这个定心也不是实际，你不会贪着，不会就只停在原地不动，没有贪着的话， 那你呢还会往前走，还往前走呢，你就不会有烦恼，就是代表你又登上一个台阶。如果你仅止于在定中的细心呢，欸，觉得你很清安快乐啊，然后好像就觉得这样就很满足了，你不用再往前走的话呢，那你因为贪着的这个定呢，你慢慢慢慢的你会觉得也没什么，你烦恼又起来，因为你贪着的这个定呢也是一种爱。所以我们业善业有两种，一个是恶业一个善业，这个定呢是善业，如果你贪着的这个善业也是一个贪欲，只是一个维系的贪，不是粗贪，你还是不能贪着它，有存在就好，好，你知道你自己有这一份定心已经很比较静了，好，但是你还是要往前走，不要只想说我现在每天就是这样静静的这样就多好了，那这样子你就代表说一旦呢你不再往前走，你那个定力会退失，所以禅宗有那个祖师大德有讲，你如果得到有定的话，但是你 福德不够啊，你那个定还会再退转回来，烦恼又起来了，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因为 你自己呢就贪着那个定，就定在原地不动，所以那个你贪着那个，你去掉原本的那个贪心，但是现在来了一个小贪，就是贪你的定，那也是一种烦恼，也是一个欲，也是一个欲望。好，所以他这里说必生贪，若不知定心止息虚幻，若你不知道这个定心呢，这个息呢就是静下来了，也是虚幻的，不是实际的话呢，虚幻就是不是实际，不是永久的，也是无常的话呢，那你一定会生到贪着，会贪着这个境界，然后你生的这个贪着呢，以为你这个贪着呢，这个定呢，定中的细心呢是真的话呢，只以为是，如果你贪着你就以为它是实呢，就是永久常住的，哦，就是不是无常，无常是变化的，是永远不会变化的，若知许就会以为是这样，那你如果知道它是无常的，不是实际的话呢，你爱见烦恼就不会起来，是为休止。就是说你连这个贪在你这个定中的身心快乐呢，你都不能有执着，你没有执着这个呢，那你爱见烦恼呢，爱呢就是贪欲嘛，见呢就是痴嘛，无明嘛，这个就慢慢呢就会去又去一层的，那这就休止。就是说这个止呢不是止恶而已，是连这个善你都不要执着，这个时候是不要执着，要注意他的意思哈。是为休止，虽复休止，若心有着爱见结业不行。所以说你虽然休止，但是你的心呢还是执着的，你爱见结业不行，就是你虽然呢休止观了，修你的止心了，但是你心呢还是执着的呢，贪爱跟烦恼呢，这个定中的细的身心快乐呢，你呢这个结业不行呢，尔时应当修观。如果你还是贪着的他呢，哈，休止的哦，但是你心还是他执着的这个爱见，就是说你这个贪着这个定中的身心快乐呢，就是爱见哈，结业不喜，就是这个业，就是因为这样就会循环了，因缘这个业就善业哈，没有停止，那你应该修观。观宁定中细心，这个时候你就想说，你那么贪着这个，这么喜欢这个定中的身心安详哦，这种快乐，然后全身舒畅的那种感觉，那你就会想说，到底我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这种感觉的心在哪里？你去观察那个心，去看找那个心，你发现没有啊？这个心也不见啊。那如果你没有看到呢定中的细心呢，你就不会执着这个定见。这个爱见的见就是定见，就是执着的这个定力的见。若不执着定见，则爱见烦恼业悉皆摧灭，是名修观。指责列说地至定中细心修止观相，哦，那你再大约的说一这个意思，整体来讲就是说你在修，你在第四这样的地至定中细心修止观的时候，你已经有了一点点静虑，就是你有定力了， 有定力的时候，你一定会身心快乐，很安身，会觉得不会累，然后呼吸很顺畅，就是所有的条件都具足，在生理的现象方面都具足了，然后觉得呢一点都不疲累，哦，走路呢也不会很脚不会觉得很重，轻轻就是没有感觉，没有负担的。这个时候你一定会贪会喜欢这个感觉，因为我们的色身很粗重嘛。突然间你的色身由粗重变轻，你一定会觉得很舒畅。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执着的，你就一直想说就维持在现状，换句话说你维持在现状不再往前夸的时候呢，那你又绕入一个，就是你贪这个定中的细心，就有这个定见，这个见就是一个烦恼，见就是烦恼，就我的感觉有我这个身见，我的身心已经变得很清安了，我这个色身已经不再沉重了，你贪着了这个色身的这个定见之后呢，那么你不再往前走呢，那你又绕入一个圈套，那其实又是另一个维系的烦恼。那这个时候呢，你没有办法把这个贪着的心定下来呢，没有办法，你就要用观，怎么观呢？去看我这个定中的细心到底存在什么地方，你去找这个细心，哎，发现它也没有存在啊，对啊，定中细心也不存在啊，上下左右内内外外找都找不到你的心，这细心在哪里？那你确定哎，细心也不在，你已经知道说其实他这个定中细心呢也是虚晃的无常的，并不是实际，并没有存在的，哦，这个时候呢你的爱见烦恼就又被你吹了一层，就是无明呢又被剥一层掉了，就是贪欲呢不只仅止于贪这个恶初恶的贪念去掉，连这个维系的贪念呢你也弃掉了，等于说从初禅天又步入第二禅天了，好，就是要往前跨一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找不到你的心啊，确实能观就是你的心嘛，所观的境也没有，能观的心也没有，能观所观都没有，那你这个烦恼就断掉了，就没有这爱见的烦恼，就吹灭了。四名指责列说，对治定中细心修止观相，这个部分呢就是在我们已经有出第四部分呢，就是我们已经有净力心的时候，然后呢要再把对治我们这个净力心的一个修的层次的比较高层次的修法的。所以分别的止观的方法呢跟前面一样，就是前面那三个方法也是一样啊，如果你浮沉的时候你要怎么对治它，哦，用便宜修用浮沉修，哦啊，因为已经第一个对治出乱心已经不用它了，是用第二个跟第三个方法，它这个文章是这样倒读回去的，是这样的意思，哦，所以说但以破定见维系之思为义，它的跟第二个跟第三个的差，第二个的对治心浮沉并修止观跟随平移修止观的差别呢，只有在于说它比它多一个，就是说对治定中细定见维系的心念多一个这样工作，只有这一句话，就它层次更高了，哦，那其他修行方法都跟第二第三一样，是在修的当中，就是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到这里你又到了第三个台阶，爬上去走又走一步台阶的意思，哦，所以说第五个呢是未经其定慧修止观，这个部分就是刚刚我，前面的引言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要进入一个暗室里面，有定的人就好像你进入了一个暗室里面，你没有眼睛啊，你在里面都不动，可是你没有智慧嘛，就像没有眼睛看不见啊，睁开眼睛看不见啊，